悔不语。过去老北京人所说的鬼柿子也叫鬼事儿，或说小事儿。按方位分为几处，四更前后全是摸着黑来摆地摊的，东西大多来路不正，见不得光。那会儿每到夜里，东市上常有身份不明、形迹可疑的身影到处转悠，人鬼难辨，胆小的都不敢往前凑。提到鬼事，我先说一个叫瞎老易的人，当年在南门外住了很多抬杠为生的穷汉子，不是只说话抬杠，以前死了人装进棺材出殡，要用杠子把棺材抬到坟地下葬，这是给死人抬杠子，给活人抬杠是指抬轿子。民间叫顺了口，管杠夫们住的地方叫杠房胡同，地名沿用至今。瞎老易家就住在杠房胡同，解放前他以盗墓扒坟为生，拿行话说，正经儿是个盗斗的。他也不是真瞎，上岁数之后眼神儿不行了，看东西看不清楚，经常闹出笑话。老街旧邻居们根据这个特点称他为瞎老易。此人眼神儿不好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大白天的在街上走，看见地上有捆东西，瞎老易高兴坏了，心说谁的皮货掉了，趁周围没人想抱起来拿回家去，怎知刚一伸手，只听汪汪两声，一条大黄狗从地上跑了。还有一次，瞎老易买了两个烧饼，刚出炉的芝麻烧饼一定要趁热才好吃，天冷刮大风，他站到墙根底下避着风吃，没看见跟前墙上贴了份布告，布告都盖着大印，早先大印是方的，后来改成了圆形印章。那年月识字的人少，有个外地人凑过来看布告，这个人从没见过圆的印章，以为瞎老易也在看，就问那个圆的是什么。瞎老易说，圆的是烧饼呀，想吃自己买去。外地人一听，这都哪跟哪儿，指着布告说，不是烧饼，问你这上面是什么。瞎老易说，上面这是芝麻。两人所问非所答，越说越拧，差点没打起来。这些事儿不一定全是真的，或许有人故意编排，但传来传去，城里城外都知道有这么一位瞎老易。还听说他走在半路上，看见地上掉了一个大头钉，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瞎老易以为是珍珠，捡了起来，捡起来一按，扎破了手。他也怪自己眼神不好，悻悻地说，瞎是个臭虫，这都掐出血来了。言而总之，瞎老易的眼神确实不怎么样，瞧见大风刮得鸡毛满天飞，他能看成是麻雀。虽然没有完全瞎掉，倒斗这碗饭却没法吃了。此后常年在鬼市摆摊做买卖，他那买卖做得和别人不同，地上摆几包曲灯，曲灯就是火柴，老言古语叫曲灯，念出来要念成起灯，在鬼市上换曲灯叫换软骨，曲灯有名的意思，名字同敏，是告诉别人专收老坟里掏出来的东西。他自己在旁一坐，对来来往往的人不闻不问，不认识的一概不搭理。听瞎老易自己说，他那双眼坏得很离奇，在他还做倒斗这行的时候，有一年去外省掏坟，打当地老乡口中得知他们那个山上有怪事儿。每当月明的夜晚， 山上会亮起一团白光，不知是个什么东西，在山脚下仰望，如同有两轮明月。夏老一听完，以为是山中古坟埋宝，打听明白路，找过去。傍晚时分，走到山下，忽然阴云密布，雷声隆隆。他怕遇上大雨，不敢再往前走了。看路旁有鹿鸣古寺，有心夜宿于此，但是寺庙荒废多年，前后没有一个僧人。他也是不信邪，点上油灯进了佛殿，见佛像后有空无一间，两扇门板残破不堪，推开就关不上了。他找些稻草铺地，一个人坐在屋里吃几块干粮充饥。不意风声渐紧，天昏地黑，还没有下雨，只有雷声闷响不绝。正想合衣而卧睡上一会儿，却听得佛殿外声响不对。夏老义担心遇上盗匪，赶紧从屋里出来，躲到佛像后边看。此刻殿门推开，从外面进来一个女子，身穿蓝布衣衫，夏老义顿时吃了一惊，因为他常年盗墓，眼力不凡，看出这女子身上带着一股阴气，好像从坟里爬出来。只见女子匆匆进了殿，在佛像前跪拜不止，同时有雷火如金蛇扰电，夏老义吓得魂飞魄散。不知这个女人是什么来路，竟要在鹿鸣古寺的佛殿中躲避天雷。那女子也发觉向后有人，猛然一抬头，脸上六只眼。夏老义瞅见不好，低着头只顾逃。刚把殿门拽开，那女子从后面追到了，忽然一声炸雷从殿门中打进来，当场击在那女子头顶。夏老义也跟着昏死在地，双眼在那时让雷火灼伤，瞎倒没瞎，看东西却越来越模糊。转天有山民路过古寺，救起夏老义，再看殿中让雷劈死了一个大蜘蛛，肚子里全是绿松石一样的苍石，似玉非玉，入夜后能放光，皎洁如明月。使之老乡们看见山上放光的是这个东西作怪，他是千年道行一朝丧。夏老义是否真有这段遭遇，我无从知晓，反正我是不大相信。听说夏老义还救过我的命，我属蛇，按传统说法是属小龙，在我三四岁时，父亲下夜班回家，骑着自行车一路经过一条土路，骑着骑着就感觉自己自行车咯噔的颠了一下，好像压到了什么东西，停下车看，发现刚才骑车经过的地方压死了一条蛇。当时并没多想，骑上车刚要走，却有个小孩拦路去路。小孩指着父亲说，你压死我不要紧，我让你们全家里属蛇的人给我偿命。说完便不见了。此后我在家发高烧说胡话，怎么治也不见起色，街坊邻居都说这是撞邪了。夏老义曾是我祖父的结拜兄弟，我们两家关系不一般。我父亲知道夏老义懂这些迷信的门道，就把下夜班骑车压死一条蛇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跟他说了，让他帮忙想想办法。夏老义说，这真是蛇仙上门索命，必须给孩子改名换姓，到农村躲七七四十九天，白天走，经过路口还要在地上撒雄黄，这么的才能躲过这场灾。家里人按夏老义的话把我带到了乡下住了一段时间，之前起的大名小名全换掉，再也不用。 好歹算是把这条小命保住了。关于父亲骑车压死蛇这件事儿，我也只是听瞎老易说，记得小时候家家户户都不富裕，在那个年代大部分东西是凭票供应，胡同里的邻居们逢年过节才舍得炖肉吃，可夏老易每个月都要吃一两回烤羊肉，吃法跟别人不一样。在他屋里有个铁制子，下面的炉子里烧松塔松柴，炉前放一条长凳，吃烤羊肉的时候不坐着，一只脚踩到凳子上，左手托个碗，碗里是用醋、酱油、酱末、料酒、卤虾油、葱丝、香菜叶混成的蘸料，右手拿一双长杆似的竹筷子，夹起切成片的羊肉，先蘸佐料，再把蘸透的羊肉放到铁制子上翻烤，烤熟的鲜嫩羊肉就着糖蒜和热牛舌饼吃。夏老易说，这是关外旗人才有的吃法。早年前他到关外深山老林中找过经脉，所以他也习惯这种粗犷的吃法。由于他眼神不好，孤老头子一个，身边没个近人，因此从我会拿筷子开始，一直是我帮他烤羊肉，顺便跟着解馋。夏老易哪次也是管我的够，在他吃烤肉的时候总要喝上二两，边喝边给我说他当年是怎么怎么的找风水龙脉，又是如何如何盗墓取宝，比如蜘蛛过水是什么粉，金蛇入草是什么木，全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话，却是也不乏出天入地之奇。他说的有意思，我很喜欢听。后来等我长大了才知道，每次夏老易要吃烤羊肉，准是他又收到了从老坟里掏出来的东西了。别看夏老易住的胡同低矮简陋，那地方的能人真是不少，还有会做泥瓦活的韩师傅，会拳法，不是在北京比较有名的形意太极八卦，只是穷乡僻壤中默默无闻的野拳。在韩师傅的老家，乡下种地的人都练这种拳，我也跟韩师傅学过两年，夏老易告诉我别跟那个老韩练那个，会了拳脚容易惹事儿。我不信，结果真捅了大炉子。那年初冬，我路过荒凉的地坛公园后墙，遇见疯子带了几个小流氓，拦着俩女孩不让走。据说疯子的爹娘是高干，这小子在文革武斗的时候受过刺激，脑子不大正常，仗着有医院开的证明，号称拿刀捅死人不偿命。他心黑手狠，平时总有伙猫三狗四的混小子跟着他，在街上无法无天，没有他们不敢做的事儿。这次拦住两个姑娘要扒裤子，其中一个女孩都是我以前的同学，我过去就拦挡。疯子二话不说，掏出刀子对我就捅。我下手也是没轻没重，抄起锁自行车的钢丝锁，给疯子脑袋上来了两下子。疯子哼都没哼一声，就趴地上不动了。脑袋上的流血流得像坏掉的自来水管子，旁边那些小流氓吓呆了，纷纷叫着打死人了，一哄而散。我心里明白惹下大祸了，跑去夏老易家想躲两天。那低矮的小平房即使在白天也很昏暗，我推门进去，看他盖着被子躺在床上，被子底下竟露出毛茸茸的一条大尾巴，分不出是狼还是狐狸，我当时吓坏了，赶紧往屋外跑。我跑到门口跌了一跤，撞在水缸，额角留下一道疤。出来看见夏老易从胡同外往里走，原来夏老易腰腿不好，惧怕寒风，冬天要铺狼皮褥子。屋里那是条狼皮褥子。夏老易问我，慌里慌张的又捅什么娄子了？我把在地坛后边打疯子的事情说了一遍，可能出人命了。 夏老易听完也是一吃惊，说道：人命官司非同小可，何况人家爹娘是当官的，你要是落到他们手里，那还不是公羊绑在板凳上，要刮毛割要割蛋，全都随人家变。我说随他们怎么变，脑袋掉了玩大个疤，再过18年我不还是我吗？夏老易说：不能意气用事，快收拾东西先到内蒙躲些日子，你爹那边回头我告诉他。我当时真以为出人命，听了夏老易的话，连夜乘火车逃往东北的深山老林。夏老易有个师兄人称土地爷，在内蒙古兴安岭木营子林场当把头，他跟夏老易是过命的交情，夏老易的狼皮褥子也是他送的，一见了我就拉着我问长问短不让走了。不久家里发来电报让我回去，说是没事了，疯子没死，只是脑袋上开了两个窟窿，后来那俩女孩报案了，公安局发现疯子的证明系伪造，其爹娘为革命干部，是他自己胡编的。可我在外面野鸟似的习惯了，想跟着土地爷在山里挖金子，等发财再回去。土地爷的祖上姓索，清朝时做过王爷，后因获罪被朝廷流放充军至此，以挖金采僧打鱼狩猎为生。他有个孙女叫索尼儿，我跟着这祖孙两个在山里打兔子套狐狸，沿着黑龙江到处寻金脉。不过用土地爷上了岁数，身子大不如前，度过了万物沉眠的漫长寒冬，又经过短暂的春夏两季，不知不觉已是初秋，眼看没什么收获，土地爷先回兴安岭木营子了，我和索尼尔则将之前在山里打来的狐狸皮貂皮带到江边的集市上贩卖。从春天开江到大雪封山，江边有三次大集，这是当年的最后一次。这地方自古荒寂，人烟稀少，解放之前过来赶集的人以林场木帮、江湖术士、散兵游勇、叫花乞丐为主，也有渔猎放牧为生的少数民族，人们自发形成集市，为的是交易在大山里换来的金子、人参、鹿茸、皮毛等物。这一传统一直保留到今天。等把狐狸皮卖给一个蒙古族牧民，索尼尔对我说：跟我们在山里转了这些老天，可苦了你了，今天想吃点啥好的？我看集市上颇有几家像样的馆子，门前都挂着灯笼似的幌子。东北这边讲究下馆子吃饭看幌，饭馆门面顶多有个字号，不写价格，也不写里头做什么饭菜，这些全在幌子上看。比如从颜色上分，黄的是素斋馆，蓝的是清真馆，门头挂个环儿，是一般的小吃店，环儿上是圆的，表示有蒸笼，装饰有花的，是指能蒸馒头、包子、花卷儿，下面垂穗儿，说是饭馆里有面条，两个幌档次就比较高了，能办酒席，四个幌算是顶级。到头了，敢挂四个幌的馆子必能做南北大菜满汉全席，价格也高。另外从来没有挂三个幌的馆子，因为三幌和撒幌同音，饭馆忌讳欺客，绝不敢这么挂幌子。我虽然听夏老易说过这些门道，但是没下过。